纵观封建王朝的历史画卷，聆听中国帝王的传奇人生，请听中国历代帝王珍藏版，主编朱学勤，播讲汉乐。气吞宇内，西汉。汉文帝刘恒，第八集。减轻刑罚。汉文帝之前对罪犯的刑罚十分严厉，其中有一项连坐法，当时叫首奴连坐法，也就是一个人犯罪后，整个家族的人都会跟着一起受罚，要么处死，要么沦为奴隶，丧失平民身份。没当皇帝之前，文帝就觉得这种处罚很不妥当。他说，一个人犯罪应当由他自己承担，而不应该连累家人呢。即位后，汉文帝马上提出废除连坐法，但陈平、周勃和其他大臣都不同意。文帝说，一个人犯了法，直接定他的罪就行了，跟他的父母妻儿有什么关系呢？长此下去，我不相信这种做法会有什么好处，你们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。眼看文帝这么坚持，大臣们没办法，只好按照他的意思起草诏书，废除了连坐法。老百姓对这项政策十分拥护，他们得知后高兴地说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了。不过除了连坐法之外，古代的刑罚还有多种肉刑，这些都是残害犯人肉体的刑罚，非常残酷。比如用刀割开面额，然后涂上墨，称为墨刑；割掉鼻子称为缢刑；砍掉双腿称为月刑。公元前167年，临淄有个小姑娘叫淳于提盈，淳于是姓，提盈是名。她的父亲淳于意原本是个读书人，但他喜欢研究医学，经常给人治病，是当地的名医。后来他做了太仓县令，由于他不会拍上司的马屁，所以不喜欢官场，没多久就辞了职，一心一意地当起医生来。一天，有个商人的妻子病了，他请淳于意来医治。病人吃了药后没有好转，过了几天就死了。气愤的商人于是告到官府，说淳于意是庸医，故意残害人命。经过审理，当地官吏判处淳于意肉刑，但由于他曾担任过县令，必须奏报朝廷才能处罚，因此淳于意要被押至都城长安。临行前，淳于意看见来送别的五个女儿，叹息道，
唉，可惜呀，我没有儿子，否则遇到这种危难情况还能帮上一点忙啊。
几个女儿都低着头伤心流泪，只有小女儿提盈又是悲伤又是气愤，她暗想，为什么女儿就没有用呢？父亲的话激起了提盈的血性，她立刻收拾行李要随父亲一起去京城，不管家人如何劝解，他都只当没听见。到了长安后，提盈四处奔走，找人为父亲求情。到了这种时候，谁会为他出头呢？无奈之下，提盈只得写下一封奏章，来到宫门口，请求守门的人交给汉文帝。 文帝听说有个少女上书，觉得非常惊异，忙令人呈上来。只见书中说道：妾妇为吏，其中常称其廉平，今做法当行，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，行者不可复属，虽欲改过自新，其道莫由，终不可得，望愿莫入官闭，以赎复行罪，使得改过自新也。汉文帝看了信之后，又惊又喜，他觉得这个小姑娘很有才气，而且勇敢，于是召集大臣们商议此事。文帝说，一个人犯了罪应该受罚，但也应该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受了肉刑之后，犯人们要么脸上被刺了字，要么四肢不全，这会引来人们的歧视，而且失去了劳动能力。这种刑罚如何能劝人为善呢？不如用其他刑罚来代替吧。大臣们商议后，决定用打板子来取代肉刑，原本要被砍脚的变成打500板，割鼻子的改为打300板。就这样，因为提刑救父的义举，汉文帝正式下令废除了肉刑。后人有诗称赞提刑：欲报亲恩入汉官，奉书义阙拜天颜，世间不少男儿汉，可似提刑救父还。不过虽然提刑值得人们佩服，但如果他遇到的不是汉文帝，恐怕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。自文帝废除肉刑之后，再也没有皇帝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他。但是将肉刑改为打板子也有很多弊病，有的犯人还没被打够数就已经断气了，于是只好减轻次数。接着文帝也废除了诽谤妖言罪，当时不管是大臣还是百姓都不能随便议论皇帝，更不能有所怨恨，否则就是犯了诽谤妖言罪。百姓如果因为不高兴而诅咒天地，也犯了民祖上罪，因为天地和天子有关系。文帝说，这些刑罚使大臣们不敢说真话，久而久之，皇帝就无法了解自己的过失，这对国家政事非常不利呀，而且也无法招纳良才呀。因此他下令将这些刑罚废除，并尽量减轻刑罚，更改法律和社会制度，种种改变宽大到极点。据历史记载，在汉文帝即位的20几年中，监狱里几乎没有犯人。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得力的措施，汉文帝开创了利国利民的文景之治，而减轻刑罚、废除肉刑等举动更是成为历代效仿歌颂的好榜样。所以历史对汉文帝的评价是慈惠爱人日文，还说汉兴扫除凡科，与民休息，至于孝文加之以公俭，专务为惨化民，事于海内富庶，兴于礼义，断狱数百，济治行错，至于制度礼乐，则谦逊而畏皇也。公元前157年夏天，汉文帝去世，享年46岁。他以道德治天下，虽然他在位期间似乎并未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， 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。他一去世，丞相就赞颂他功莫大于高皇帝，指汉高祖刘邦德莫胜于孝文帝，并将其与刘邦并列尊为太祖、太宗。感谢收听，再会。